弟兄姊妹平安。剛才在下面呢听到大家唱诗歌呢唱得好好听啊，愿意呢上帝真的悦纳我们从心发出的赞美。好感恩啊，经过几个月呢我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说话。让我们呢聆听主的道之前呢我们都一起去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天父呢，愿你的荣光呢真是充满这个地方，愿你的话语被诵读之后呢就能够显出你的伟大，也都求主呢你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都能够呢真是用得落你自己的说话，愿你的道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能够呢去结出果子，帮助我们的生命呢真的能够见证天国的荣耀。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咁咧数下手指咧，其实自己咧神学毕业咧都超过二十几年啦。咁最近咧有两个片段咧，就系谂翻自己以前喺美国读神学嘅时候咧嘅一啲有趣嘅事件吓。第一件事咧就系有一日咧。有一个支持我哋神学院嘅经费嘅 donor 啦，即系个支持者咧，就请我哋一班神学生咧，就去到佢屋企咧去食饭。咁大家知道咧，美国人咧就唔系即系好少系住我哋呢啲咁嘅所谓细嘅单位噶嘛，佢哋通常系住独立屋噶嘛。咁咧我就大开眼界啦，觉得好似即系大乡里出醒咁啊！去到佢间屋咧，佢咧净系个厨房咧几大咧，就等于呢个礼堂嘅大约二分一咁样啦。吓，即系大到咁嘅喎，咁样，咁啊，咁个屋主咧就同我哋分享咧，佢就好中意收藏嗰啲陶瓷碟嘅，吓，咁佢话咧佢屋企咧收藏咗咧超过100只呢啲陶瓷碟，吓，分享我都系琴晚谂翻起咧，就系都好得意。咁有一次咧，就有一个同学，有一个神学生同学咧，佢就读 part time 嘅，即系佢读啲延伸课程，佢就唔系 full time 嘅。咁佢咧就知道我喺香港嚟咧，佢就好想認識一下中國人啦。於是佢就請我去一間比較即係高級嘅餐廳咧食飯。咁啊講講下咧，佢就有一隻愛犬嘅。咁佢就話咧，啊最近佢只愛犬咧啲牙齒咧有啲問題啊。咁咧佢就決定要幫佢用幾萬蚊美金，知唔知做啲咩啊？就幫佢只愛犬咧鑲牙啊！用几万蚊美金啊！咁我真系碌大双眼望住，哦，原来狗都可以镶牙嘅咩？我唔知道，我真系大乡里咁样。咁后来咧，即系神学院毕咗业啦，咁啊翻嚟香港咧，大约十年前咧，咁我就同几位弟兄姊妹咧就去探访一个住喺黄大仙嘅儿童之家嘅家庭吓。咁呢个系一个单亲嘅家庭。咁啊，媽媽咁有一個仔一個女，屋企咧就真係好簡陋啦，只係得一個電飯煲同埋一個簡單嘅電磁爐。咁啊書台當然亦都係飯台啦。咁我記得三位弟兄姊妹上到去坐低嘅時候咧，其實幾乎都冇位再可以行噶啦咁樣。咁我咧即係想同大家分享呢兩幾個片段咧，就令我真係諗翻起咧唐朝一位詩人叫杜甫啊。他讲了一句说话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讲紧咧系呢个天下间咧嗰种嘅贫富悬殊嘅情况，其实系好严重吓。不过咧，我相信我同大家分享头先嗰啲嘅片段咧，只不过系冰山嘅一角咯。有一个机构咧叫做全球不平等实验室，喺网上我睇到呢一个图。他就发表了2026年全球不平等的报告。大家看左边那些 chart， 红色就是代表全球收入最 top， 即最高那 10% 的人。你发觉他们的收入已经是超过了全球另外那 90% 的人的收入的总和了。而全球收入最低的 50% 的人呢，收入呢只有 8% 而已，占了全球收入的 8%。 右边这个chart就是讲财富了。你看到呢，全世界呢个财富最高的 10% 的人呢已经拥有全世界的 75% 的财富。 另外呢，全球呢最顶层嗰 0.001% 嘅富豪啦，其实好多呢都係我哋而家讲嘅一啲科技巨头嘅总裁。佢哋呢係人均拥有呢嘅身家呢係90亿嘅港元。但是呢，处于全球最低层财富的那 50% 的人呢，大约他们平均的家产呢就是得58,900元港元。那么计一计的时候呢，其实是大约150,000倍咯。那这个呢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呢去给大家看到个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是呢，我就想从微观的角度呢去更加看到呢，其实现在呢人嘅心嘅问题咧，更加系令到呢个情况咧系恶化嘅。大家会唔会觉得而家嘅人咧越嚟越自私同埋贪婪啊？知唔知点解？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呢个世界好动荡不安。当人冇咗安全感嘅时候咧，恐惧同埋焦虑咧就会引发佢哋咧好想多啲物质同埋钱咧傍身。好简单，俾我哋睇下金价喺过去呢一年系咪不断上升啊？个问题咧就系冇人知道咧几多为之足够，所以就越多越好。所以你发觉咧，而家现代人咧囤积同埋断舍离呢个问题咧系越嚟越严重嘅。好啦，咁讲咗一大扎嘅困境之后咧，有咩出路呢？我哋相信咧，单单系透过政策或者一啲嘅制度咧，系冇办法彻底解决咧经济不公平嘅问题嘅。虽然咧有富商咧讲过话，佢相信咧 AI 嘅发明咧系可以解决贫穷嘅问题嘅，大家信唔信啊？大家都零头，我都唔信吓。但系咧，我哋从翻圣经嘅角度去睇咧。有一样嘢咧，系可以彻底解决咧经济不公平嘅问题，就系咧天国降临呢一个嘅观念。上个星期咧，牧师同我哋讲到嗰个不义嘅管家呢一个嘅比喻，都系喺路加福音第16章。佢提到天国降临其中一个观念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喺基督嘅审判台前去交账。今日咧，我想讲天国降临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人生命运的逆转。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角度降临的时候，他即将会颠覆世俗的价值观。那些为了主今生在地上过着很赤贫、很卑微、被压迫的生活的人，他们天国降临的时候会是非常得到饱足。相反，那些为自己不关心的人，他们在天国会成为一个可怜虫。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正正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一班作为天国的门徒，我们真的有这个天国降临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在今生就应该要过一个和周围的人分享一个题目，一个真心悔改以天国为首的门徒，面对这个世界日益不公义的经济环境，我哋应当有啲乜嘢嘅回应呢？经文系路加福音第16章19至31节。路加福音咧系喺四卷福音书里边咧讲得最多关于财富同埋关怀贫穷人嘅篇幅嘅一个书卷嚟噶。咁其实咧并非偶然，点解咧？因为原来路加福音咧写作嘅对象咧系一班。当时住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外邦信徒。那你就会问了，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有什么特别呢？原来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和我们今天都好像，就是贫富差距非常大。一些少数的贵族、元老院的议员和富商掌握着大部分的土地、奴隶和财富，他们生活非常奢华。但是广大的基层公民，譬如农民、奴隶，就只是温饱，甚至是赤贫。 所以社会的阶级呢壁垒很分明的。其实我们单单看一些新约的书卷呢，我们大约都能够知道，譬如雅各书也都有讲到呢，当时的贫富呢是很悬殊，其实跟我们今天世界呢都是很似。咁所以咧，路加福音写出嚟咧，佢好想向佢嘅读者去宣告，天国降临，不公义嘅生活状态咧系会逆转嘅。咁所以你作为天国嘅门徒，就应该要按住天国嘅秩序去到生活。今日我哋睇呢一个例子就系一个反面嘅例子，耶稣去带出呢一个嘅信息。我先睇一睇呢个故事系啲咩故事吓。这里讲到一个比喻，两个人物，两个结局。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19-21节，好吗？1、2、3。
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
好，唔该，我哋读到呢一度吓。好多时候咧，啊弟兄姊妹对于呢个财主与拉撒路嘅故事都好熟啦。咁你第一个问题咧会问嘅咧就系，究竟呢一度所讲嘅系咪一个真实嘅故事咧，定还是只系一个虚构嘅比喻咧吓？咁点解会有人有呢个争议咧？就系因为咧，你发觉咧，其实耶稣咧讲比喻咧好少用真实嘅名噶，但系呢一度咧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通常咧，佢只系话有一个人。另外咧，一阵间我哋再读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咧，佢会讲到咧天堂同埋阴间嘅吓。因为耶稣嘅比喻咧，好多时都系用地上嘅生活咧嚟到去做一个嘅例子，譬如撒种嘅比喻啦，芥菜种嘅比喻啦，绵羊山羊嘅比喻啦，都系生活嘅例子。但系呢一度咧，却系讲到咧，天堂同埋阴间。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呢个只系个虚构嘅比喻。点解咧？有人名唔等于一定系真实啦。第二咧，其实咧呢一种天堂阴间嘅比喻咧，其实喺当时嘅犹太文化同埋一啲埃及嘅文献嘅里边咧都拥有嘅。咁所以咧，其实未必系真实。但系咧，佢哋会觉得咧呢度讲紧嘅永死、永刑同埋天堂咧都系真实嘅。所以我自己都相信呢一个，然后他们有两个很极端的结局，很清楚地带出个信息。我尝试列了一个表给大家更加清晰地去看到这两个人物极端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左手边这个财主，他无名无姓的，可能圣经的作者都觉得他的行为都不值得帮他留名。所以呢，他只是说他是穿着紫色袍。大家明白咧，喺古代紫色染料咧系一个好名贵嘅染料，通常咧只有富贵人家先至可以着噶。咁佢系一个好尊贵嘅地位啦。第二咧就系佢系穿细麻布衣服。嗱，呢一个细麻布衣服咧，其实正式嘅翻译咧就系细麻布嘅内衣啊。吓，即系话咧呢个人咧连内衣裤咧都系要着名牌嘅，系好讲究嘅。然后咧，佢系天天咧喺个山庄度咧开 party 噶。大家留意咧，耶稣佢去咁样形容呢一个嘅财主咧，佢嘅问题咧就唔系佢有钱吓。大家知道我哋唔系憎有钱人噶，我哋唔系仇富。佢嘅问题咧系佢嘅处世方式，佢嘅人生态度。一阵我哋睇到佢点样去对一个喺佢社区里边居住嘅人嘅态度咧，我哋就会知道。咁我哋就带出右边嗰个人物就系拉撒路啦。拉撒路咧系一个要乞食嘅好穷嘅人，佢浑身咧长满咗疮，唔知道佢系瘸腿啊，定系病得好严重。佢系要俾人咧抬到去呢一个嘅财主嘅豪宅嘅门口去到乞食。圣经讲咧，佢系要得财主喺个台嗰度掉落嚟嗰啲嘅碎食，即系面包啊，嚟到去充饥吓。咁你可能谂，哇，有面包食都几好啊！但系咧，大家要知道咧， 當時的麵包就是等於我們現在用來吃飯的時候的紙巾。因為古代的時候人是他們吃飯是沒有紙巾的，所以他們就是如果食污糟了個嘴怎樣呢，就會用麵包抹嘴，即是手污糟了那他就會用麵包抹手，然後就會丟出去。就是本來給什麼吃的，給狗吃的，但現在就給了拉撒路來到去充飢。猶太人認為狗是不潔的，為什麼呢？因為狗是會舔那些屍體的。現在狗都來舔拉撒路那些瘡。大約知道那個圖畫嘛，即是很告淒涼的情況。猶太人的拉比他們有曾經這樣說過，如果一個人淪落到三種的情況，他就真的生不如死的。第一種情況就是要乞食，即是要靠其他人才可以得溫飽。第二就是聽到之後，昨晚的弟兄都會笑的，我都希望可能你們會笑，就是要被老婆管。第三呢就是呢浑身长满疮。拉撒路呢中了两项都很凄凉。所以我们看到呢两个很极端的人物，一个很奢华宴乐的财主，一个呢每天都要望天打卦不知道有没有得温饱的拉撒路。主他们对神的心又是怎样的呢？圣经就没有很清楚讲。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路加的神学，因为路加在他的路加福音里面经常会提到传福音给贫穷人，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而且我们看到圣经作者特登用拉撒路这个名字，他的希伯来文意思是以利以谢，就是神所帮助的。我们大概估计他用拉撒路这个名字来到去代表紧今世嗰啲贫穷、受欺压、被不公义对待、只有敬畏倚靠神去帮助嘅人。而财主咧就系好代表紧一啲完全唔尊重敬畏神、无视神嘅话语嘅教导嘅人。其实咧喺路加嘅笔下咧，呢两种人咧正正就系反映紧喺当时罗马帝国里边贵族啦。同埋咧一啲赤貧嘅農夫啦、奴隸啦等等嚇。好，咁我哋睇一睇呢兩個人物嘅結局啦。我請弟兄姊妹幫我讀曬22-31節，好嗎？慢慢讀，唔該。
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裏，他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啊，可憐我吧！請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沾水，沾點水，涼涼我的指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亞伯拉罕說：孩子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卻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們和我們之間有深遠隔開，以致人要從那邊過到這邊也是不可能的。財主說：我祖啊，既然這樣，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祖亚伯拉罕啊，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唔该， 故事的发展呢，就是来到他们两个人呢都去到人生里面呢要去最后那一站了，就是死亡。我们看到这个图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两个人物死了之后呢，他们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逆转。从前呢，拉撒路呢就被人呢去抬去这个财主的豪宅的门口。今天呢，这个的财主呢就被人抬到去天堂的门口，但是却是入不到去。拉撒路得到神的尊荣，他被天使带到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与亚伯拉罕坐席，有亲密的团契。大概我们知道拉撒路就去了天堂了。圣经很简单形容财主死了，埋葬了，而且在阴间受极大的痛苦。究竟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阴间有一个很大的深渊隔住，又好像天堂和阴间之间好像可以互相沟通的，这样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故事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话到俾你听，就是说这两个人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逆转。在极大痛苦之中，这个财主就向亚伯拉罕发出两个请求，但很可惜都是被拒绝的。第一个的请求就是什么呢？第24节，他说呢，哎呀，麻烦你打发拉撒路来沾点水给我，我这里很辛苦很热啊，这样。但亚伯拉罕怎么答他呢？不好意思，事情已经没得翻转头，你现在和我之间有一个深渊隔住，从这边去到那边是不得的，而你那边去到我这边都是不得的。第二个请求，他就说你又打发拉撒路，你这个财主就是洗人不洗本，他死了都还要不断洗拉撒路做事，打发拉撒路去到他的屋企那里，那五个兄弟给他们及时悔改啦，这样。然后亚伯拉罕怎样答他呢？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犹太人每个星期六安息日他们都会去到会堂，他们是会听到律法和先知的说话。圣经里面讲到关怀贫穷人，怜悯周围的人是多的事。如果他有得听神的话，他都不悔改，哪怕神迹的出现他都不会改变。就好像今天我们同人传福音，你估我们同他show一个神迹给他听，他会不会就信呢？都不会的。圣经里面多的事多到不得了，如果你真的 Google 下或者你 AI 下，圣经哪里讲关于要关心贫穷人，真的多到不得了。我们简单读这三段的经文，好吗？生命记和以赛亚书1、2、3。因为地上的贫穷人永远不会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在田间，就不要再回去拿，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好让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而不隐藏自己避开你的骨肉吗？圣经里面多得很犀利，讲到呢关怀贫穷人。他的五个兄弟如果真的有去会堂敬拜的时候，没理由没听到。故事的比喻呢就完结了，是以一个悲剧呢去到收场，带出一个很清楚的讯息，就是天国的价值决定我们今生的行为。大家很清楚听到，就是这个故事的转捩点，就是信息的所在，就是原来今生无论你几咁风光几咁富贵，原来都只是有限。你死了之后的光景才是永恒，但是死后的状态是怎样，完全是取决于你今生的人生取向。财主是一个很典型 对末世没有观念的人，他没有悔改，他于是就只是自肥，很奢华，过着很自私的生活，对穷人漠不关心。拉撒路就代表在今世处于弱势，只是仰赖上帝的帮助的人。所以一个以天国价值观来到生活的门徒，应该要明白人生是会逆转，会顺服神的话，将今生的财富好甘心乐意与贫穷人去分享，等候来世承受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要悔改的。而他讲的那种悔改呢，是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去相称，是要以行为去表达出来的。其中一样呢，就是你会懂得去怜悯关怀贫穷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给大家的应用就是活出慷慨施予的天国门徒生命。在讲道的开头，我给大家看了一些的统计数字。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动荡不安，我相信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人心的彷徨令到人失去安全感，引发人更加想去囤积，更加想要去，导致他们贪婪和自私，要自肥。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呼召作门徒的，去过一个自由释放的生命，就是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藉着活出慷慨施予的生命来到见证天国。启福堂呢，来到今年呢，踏入第十年。由开堂到现在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心志呢，是很想关怀我们社区的贫穷人。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使命宣言啊？昨晚回了晚堂那些应该记得吧。昨晚呢，就只有牧师讲得出来。有回晚堂那些应该讲到吧，是不是啊？锐意成为门徒，不是。哎哟，牧师，我和你都要反省一下。吓，锐意建立一间建立培育门徒的社区教会，是啦。好，我们要反省一下，悔改先，我们要。其实呢，我们在宣言呢都开始承认，我们有建立门徒，也都有去接触社区。这个呢是值得感恩的，值得 去多谢上帝的恩典的。所以呢，我今天呢再跟大家去讲这个应用的时候呢，不是再去只是叫大家去关心贫穷人，因为大家都关心着。我反而呢想藉着今天的讲道呢，去跟大家思考三个问题。是一些可能在我们持续要去心耕细作去关怀贫穷人的时候，要去思考的一些心态，一些的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教会和慈善机构所做的有什么分别呢？今天香港社会都有很多热心人士，很多慈善机构都做很多关怀。我们成日在电视都听到一个口号，宏大爱救疾苦，是吗？咁其实咧，有啲机构咧，其实比我哋做得更加好，更加有规模。咁教会系咪要继续做咧？你哋觉得咧？大家都有啲犹豫，系咪真系觉得接咗佢啦，唔好做啦？系咪咧？我就好肯定觉得要继续做嘅。为什么呢？正正就是今天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关怀贫穷人所做的是很不同。我们关怀贫穷人的动机是为天国作见证。天国一日降临的时候，贫穷人会得饱足，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会得自由。弟兄姊妹，我们出到去关怀贫穷人的时候，我们是将这个信息见证开去。 我哋话俾你听，喺天国嘅里边，贫穷人系会得饱足嘅。但系讲到生命见证嘅时候咧，见证我哋就要言行合一，表里一致。试问今日如果一个贫穷人从我哋嘅手中攞到唔到我哋挥霍无度、过度消费、过住好奢华嘅生活方式，你觉得呢个贫穷人对于个福音会点样睇呢？所以当我哋话我哋要做关怀贫穷嘅时候，同时间我哋都去检视自己嘅生活方式，系咪真系以天国为首呢？系咪真系愿意过简朴嘅生活？我愿意只系积攒财宝喺天上，而唔系地上。愿意即系先求上帝嘅国和他的义呢？我盼望我哋大家嘅关怀贫穷，唔系只系偶然间去参加下教会嗰啲送暖行动，派下饭啊，派下口罩啊，派下酒精搓手液啊，唔系净系呢一啲咯。而我哋整个嘅生命都系见证紧天国呢一个嘅信息。第二个疑问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就系世界嘅需要咁多，我点样回应呢？有时真系呢度又有需要，嗰度又有需要，有时个无力感都好强。回应呢个问题咧，我就会谂到咧，其实我哋华人咧有一个普遍嘅问题嘅，就系咧我哋样样嘢咧都好睇个实用性同埋个果效性。我哋咧会做好多计划啦，建构好多组织啦，好想咧见到有果效，成日咧都做评估，就睇数字。但系当好似嗰样嘢冇我哋怎睇嘅时候，觉得冇乜果效嘅时候咧，就话诶，出年唔好做啦。其实咧呢一种嘅心态咧，就系有少少咧系叫做尼赛亚心态，就系当自己系救世主。要解决呢，拯救呢个地球吓，其实有少少咧系谂多咗嘅，或者系过咗界线嘅。因为点解咧？耶稣今日去呼召我哋去做咩啊？系去回应佢嘅命令，嚟到去关怀贫穷人，为天国作见证啫嘛。佢都冇叫我哋去包埋个结果，个结果喺边个手里边啊？喺上帝嘅手里边噶嘛。所以回应呼召系先于果效嘅。同埋我哋要记住咧，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十架七言讲咗一句，其中一句系咩咧？成了，成了系咩意思啊？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啦，佢已经胜过世界啦，所有经济嘅不公义都已经平反咗啦。我哋今日只系被呼召出去咧，为呢件已经成就咗嘅事情咧去作见证。结果系由上帝负责。第三，所以我哋唔需要去忧虑啊！死啦！呢度又有需要，嗰度又有需要，点做呢？咁我哋只系祷告，圣灵感动我哋回应边一样嘢，我哋就忠心去做就可以啦。第三个疑问咧就系，例如咧，我其实真系冇咩钱，每日每个月咧都系真系够月光族咁样啦，即系够使嘅啫咁样。嗱喺呢一个问题上边咧，我就想用两方面去回应。第一咧就系慷慨施予嘅能力咧系由上帝所赐嘅，系一个信心嘅回应。当我愿意去施予的时候，上帝就会将更多的资源给我，让我有能力去施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不是没有根据，有圣经根据。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和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好吗？麻烦。
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样善事。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啦，呢度咧我 highlight 咗红色嘅字咧，系边个俾我哋有多多嘅恩惠啊？系边个俾我哋能够做各样嘅善事啊？所以其实个源头系嚟自上帝。我嘅责任咩咧？就系愿意咯，愿意去做咯，吓。因为根本嗰啲都唔系属于我嘅，我系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其实我好多见证可以同大家分享，但系今日冇时间。当我每一次凭信心去奉献嘅时候，上帝系真系将更多嘅赐俾我，更多嘅机会俾我去到做更多嘅奉献咯，吓，以至到我系真系心里边系向上帝充满感恩同埋赞美。马拉基书亦都话紧俾我哋听，当我哋愿意凭信心将当纳嘅十分之一去奉献俾上帝嘅殿嘅时候，佢就会为我哋敞开天上嘅窗户，倾福俾我哋。吓，呢个系一个信心嘅回应，唔系一个选择，而系一个命令要去遵守。另外一个方法，我去回应大家第三条问题嘅咧，就系其实关怀贫穷人咧，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层面嘅。我都几中意咧，网上揾到呢一个嘅教会关怀贫穷网络呢一个嘅 slide 啊。咁佢讲紧咧，贫穷人咧今日面对六个难题：住屋嘅问题啦、食物嘅问题啦、医疗嘅问题啦、技能提升问题啦、社交问题啦、亲子关系问题。咁所以咧，其实经济咧只系其中一方面。呢度咧讲到贫穷咧系有四个向度。经济贫穷是其中一个啦，另外就是关系贫穷。为什么会有关系贫穷呢？因为这些贫穷家庭他们会真的将全副的精力放在工作，那些薪金单单很掹紧地去养活全家，又要帮仔女补习、培养兴趣等等。其实他们都没有时间再去跟人有什么社交，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是比较窄。所以好感恩咧，我哋过去呢几年咧，我哋做咗呢一啲嘅课后支援嘅工作之后咧，我哋有一班家长见到佢哋真系开心咗，佢哋真系好似咧当呢一度咧系佢哋嘅心灵加油站吓。社交嘅贫穷、关系嘅贫穷、心灵嘅贫穷啦，佢哋好多嘅情绪啦，特别面对 SEN 嘅小朋友系好大嘅压力吓。呢啲未必系你俾钱佢可以帮到佢。系嘛？仲有动机嘅贫穷，动机嘅贫穷系咩咧？就已经长期处于一个贫穷嘅状态，觉得自己已经系冇机会再向上流啊，所以就决定咩啊？躺平，就唔想再喐啦，唔想再去努力啦。吓，嗱呢几方面嘅贫穷，其实我哋冇钱嘅系咪都可以帮到？系咪？仲有如果大家上帝呼召你喺一啲工作岗位。有一些的職場裏面有一些崗位，你可以幫手去制定一些扶貧的政策啦，又或者去推動一些社區的發展。咁所以我的總結就是話，好想俾大家一個挑戰。今日面對呢個世界日益越嚟越邪惡，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經濟越嚟越不公義。弟兄姊妹，作為我哋已經相信天國係會有。经济的公义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愿我们去敏感我们周围的需要，可能你会可能在自身的态度上面去改变，第二可能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是不是要去作出一些改变呢？第三，圣灵如果有感动你的，你见到身边真的有你身边可行的范围，一些是贫穷人，愿圣灵去感动你，去作出一些行动，去改变参与。最后我就想用一位所谓的科技巨头，其中一位的高层，一位的姊妹的见证和大家分享。这位的姊妹就在 Microsoft 微軟呢一間科技巨頭裏邊咧做高層嘅，佢係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即係銷售同埋市場推廣係嘛嚇咁樣啦。佢就話咧，佢幾乎咧做咗咁多年咧，佢微軟所有重大嘅產品發布咧，佢都有份參與嘅。咁佢話咧，佢親身目睹咧年輕一代咧突然間變得致富，但係佢同時間亦都目睹咧。因为互联网的爆破和经济的衰退突然间又变得很贫穷。他见到很多人将安全感寄托在财富那里受到很大的重创。他说金钱确实是一个祝福，但当你拥有的财富超过你的基本需要的时候，其实就变成一个重担。因为每个人都想渴望更加多，金钱的来到就会令到你很容易陷入一种贪婪和拜偶像的陷阱。所以今天圣经里面说要作一个有智慧的管家，他觉得一点都不容易做。他说钱呢其实好像在你身边一个啰啰嗦嗦的老婆一样，成日都要拿到你的注意力，令到你很容易就忽略了耶稣，两者很难兼得。他觉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想到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学习施予，学习奉献。他学习奉献的钱在上帝的国度，包括关怀贫穷人。他觉得奉献是上帝帮助他去设立一个屏障，一个的保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他每次奉献的时候，他都被提醒呢，其实这些钱呢本来都不是他拥有，是上帝的。当他奉献的时候，他就没那么容易呢陷入了一个我要决定的钱怎样去使这个的陷阱。他要记住他是一个管家，所以他觉得奉献不单只是帮一些贫穷人，奉献其实也是他去呼求上帝拯救他，帮助他从这个贪婪物欲的捆绑里面得释放。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教导我们按着你的感动来到去回应这一篇的信息，帮助我们的生命即时常能够为天国作见证。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会有片刻的安静，我请司琴给我们一个轻柔的旋律。每次我们听完讲道信息，我们都想弟兄姊妹想一想，今天在整个聚会里面，上帝藉着我们读的圣经、唱的诗歌、每一个祈祷，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没有什么圣灵提醒我们要去实践的呢？有某些事情我们放低了，神想我们积极的去做好它。有某些我们承诺了上帝，我们答应了的事情，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呢？有某些我们没什么价值，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它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表。有没有一些东西神感动我们要去改变，要克服，或者有一些很难的人际关系，上帝要我们去突破，去祷告， 去和好。有没有一些神感动我们的事，让我们今天不要忘记，让我们尽力去遵行。天父，我们祈求你赐下你的能力，让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学习依靠你，求主帮我们被转化成为圣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又安静一下，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今天讲到的信息，求你给我们更加看得到永恒是最重要，让我们全心的依靠你过每一日，叫我们做一个不贪财的人，叫我们懂得知足，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生命的一切。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